中共权力扩张，美叫停，专家指中共难撼动美军反导弹，加中关系恶化，加澳指责中共挑衅，美最高法院休庭前四大重磅议题待判，美洲峰会大篷车移民向美挺进，墨西哥总统拒绝出席，苹果最新法先买后付，新芯片外加新汽车标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国外长王毅对南太平洋岛国的访问，为中国远洋渔船非法掠夺该渔业资源引起美国的极大关注后，美国及其盟友认为这个是中共通过渔业合作增加其在该地区影响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澳洲分会主席埃德尔日前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非法捕捞国，耗尽了全球鱼类资源，破坏了很多国家的传统生计。对此，美国启动了蓝色太平洋行动，美国的海岸警卫队亦出现在这片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监管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鱼活动，以对抗中共的非法捕捞。蓝色太平洋行动是美国与所罗门群岛、吉里巴斯、萨摩亚、斐济、汤加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南太岛国的海上执法协议。拜登在东京与日、印、澳领导人举行四方峰会上，宣布了遏制印太地区非法捕鱼的倡议，计划利用卫星技术连接该地区现有的几个监控中心，建立一个从印度洋、东南亚到太平洋的非法捕鱼跟踪系统，使 IUU 渔船即使关闭了通常用来跟踪船只的应答器，仍能够监控在这些区域的非法捕鱼活动。根据非政府组织环境正义基金会在今年3月30号发表的报告，中国远洋渔船经常涉嫌使用拖网捕捞，这种极具争议的捕捞被指极具破坏力，可顷刻间将无数的海洋生物一网打尽。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在2020年6月发表的针对中国远洋渔业的研究报告，在2017至2018年间共监测到16966艘中国远洋渔船，而美国仲不到300艘，其中有近927艘在其他国家注册，还有183艘被发现与 IUU 捕捞有关。太平洋岛国岛聚众多，人口稀少，但专属经济区海域辽阔，而且这些岛国的渔业技术不发达，该区域渔产资源丰富，特别是金枪鱼占全球供应总量的一半以上，但由于中共近几年的大量捕捞，已经使该地区的海洋产物存量下降。根据资料显示，太平洋南旗金枪鱼种群已经出现过度捕捞情况，而中共在南海的扩张仲不只是伤害了渔业，这些船只仲能为中共提供各个海域的信息，并在战时武装成为军队的一部分。近日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国家安全中心的讨论上，多位美国专家警告中国正在向战争过渡，多家中媒亦积极报道中共新武器的消息。军事专家认为，中共已经在第一岛链周边构建了能够饱和攻击的击杀链。不过据大纪元时事评论员周子定今日7号表示，虽然中共新武器有增加攻击能力，但仲无法突破美国完善的反导弹系统。他说中共的击杀链就是通过卫星发现美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对美军造成威胁。但是周子定亦指出，中共的东风鹰击21这些反舰弹道导弹的实力仲是令人怀疑。以2020年中共首次对海上的靶舰试射，两枚东风26和两枚东风21分别从甘肃和浙江发射，但命中率仅有 50%。因此中共能否击中快速移动的美军军舰还是很令人怀疑。而美国有很强的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 海上主要是标准三型导弹，可以实现中段拦截，即直接在敌方导弹仲在大气层加速时就能够将导弹击毁，配合末端拦截系统及大量的预警雷达，可以帮助美国快速锁定中共导弹的目标并进行反制。加中关系在炒闹声中恶化，加拿大日前指责中国军机骚扰其监控朝鲜躲避制裁行为的加拿大巡逻机。北京周一说，加方军机对中国抵近侦察和挑衅，而澳洲亦对中方军机行为向北京提出了抗议。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渥太华对记者表示，加拿大军机参与的是联合国任务。加方在声明中说，自4月26号至5月26号，中共解放军空军军机多次飞近皇家加拿大空军一架 CP-140 曙光女神远程巡逻机，而且在这些遭遇中，中方军机没有遵守国际飞行安全惯例，是不专业和危险的。而中方礼拜一指责加方军机在朝鲜附近的举动是挑衅和骚扰。杜鲁多说，中共的行为是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并且将人员置于危险之中，同时亦不尊重联合国执行对朝鲜制裁的决定。加拿大军方上周说，中方军机有时仲迫使加方军机改变航行路线，加拿大机组人员感到非常危险，他们不得不迅速修改自己的飞行路线，以增加隔离并躲避与拦截飞机产生可能的碰撞。据加方说，中共喷气式战斗机逼近加拿大巡逻机的距离近至20英尺，导致了非常危险的状况。而渥太华上个月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决定禁止中共的华为 5G 设备。加拿大在美国要求下，在温哥华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随后中国以间谍罪名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这个僵局在美国检方与孟晚舟达成协议后，三人皆获释而结束。而澳大利亚亦遇到了类似问题，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周一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指称，中共战斗机5月26号对一架在南海进行空中监视的澳大利亚空军飞机采取了危险的侵略性行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查理德马尔斯周日6月5号说，一架中方战斗机鲁莽地拦截一架澳大利亚 P-8 侦察机，而且当时中方飞机投出一堆含有小铝块的铝箔干扰丝，其中一些被 P-8 飞机的发动机吸入，是非常危险的。美国最高法院今年的法庭期即将在6月下旬或7月初结束，而大法官们仍未对33起案件做出裁决。而堕胎、枪支、宗教和移民等四大重磅争议案件最受关注，堕胎案是目前最受关注的案件。而罗素韦德案，简称罗案的判决引发了关于24周堕胎权的争论，因为胎儿大约24周大时就可以在子宫外存活，而可能的结果是让各州自己选择如何规范堕胎权。而大法官塞姆尔·阿利托被泄露的在2月撰写的意见草案，可能推翻近50年来改变人们生活的罗案，并涉及到改变密西西比州的15州的堕胎禁令。而阿利托大法官目前获得了5位右翼大法官的支持。关于枪支管制，由于美国最近发生了两起特别令人发指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加剧了关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和公共安全的辩论，而大法官们将很快发布十多年来第一个他们关于枪支权利的意见。该案是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诉布鲁恩案，该案涉及一项州法律，要求隐蔽携带枪支的申请人享有特殊需要时才能够申请许可证，而不是出于自卫的基本需求。目前美国只有纽约州、哥伦比亚特区和另外7个州有这类限制携枪法律。很多法庭观察人士认为，大多数法官将投票使纽约的该法律无效， 但目前仲唔清楚最高法院嘅裁决范围有几广。而两起涉及宗教嘅案件之一嘅系，一名高中足球教练因为响足球场嘅50码线上举行赛后祈祷而受到谴责。基督徒足球教练约瑟夫·肯尼迪起诉佢所在西雅图地区嘅学区，该学区指责佢涉嫌鼓励学生违反学校政策进行祈祷，并让佢休带薪假。而学校律师话，肯尼迪曾在校园内以佢作为教练的有影响力身份领导了一场祈祷，公开展示佢的宗教信仰，甚至对球队的非宗教球员施加压力。而专家表示，此案的结果可能取决于哪一组事实证明最有说服力。另一宗与宗教有关的案件发生在缅因州，因缅因州的法律赋予学龄儿童免费接受公共教育，但是由于很多农村地区缺乏公立高中，因此设计了一种解决方法，允许这些学生就读附近符合条件的私立学校，但不能够上提供宗教教学的学校。缅因州父母提出法律挑战卡森数码金案，说因宗教原因禁止学童获得学费援助，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权利。而在移民案件方面，由于拜登政府撤销了留在墨西哥的移民政策，而且两次都被下级法院阻止，要求拜登继续执行留在墨西哥政策。而在2021年12月初，随着涌向美国南部边境的中美洲移民继续增加，拜登政府虽然宣布已与墨西哥政府达成协议重启留在墨西哥政策，但拜登诉德克萨斯州的案仍被上诉到最高法院，接下来就看最高法院的判决了。本周在6月6号至10号，美洲峰会将在洛杉矶举行，而拜登预计将在周四出席。而南部边境载满移民的大篷车队亦在向美国挺进，但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周一决定不出席峰会。据移民领域活动人士透露，这支没有签证移民队伍可能是近年来该地区规模最庞大的移民大篷车队之一，但拜登政府没有邀请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政府参加这次峰会，导致奥夫拉多尔决定不出席。奥夫拉多尔说，如果不是所有国家都被邀请，就不能够是一次峰会，或者能有一次峰会，但这就是继续所有干预主义政治。奥夫拉多尔说，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将代表墨西哥参加这次峰会，而他会在下个月在华府与拜登会晤。据路透社报道，这次的大篷车队至少已有6000人离开墨西哥与危地马拉接壤的边境城市塔帕优拉，而墨西哥国家移民局并没有提供对这支部队规模的估计。据报道，该移民大篷车的组织者路易斯加西亚·维拉格兰表示，很多人来自委内瑞拉，而他们都因在自己国家的艰难困境而不得不逃离。他说，他们逃离的这些国家正因贫困和暴力而崩溃，我们强烈敦促那些参加峰会的人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在2021年已有创纪录的移民人数试图非法穿越美墨边境，而拜登预计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宣布一项关于移民的区域性协议。拜登曾在4月1号宣布将从5月23号起撤销第42条款公共卫生命令，而4月底的盖洛普民调显示，有 41% 的美国民众非常担心非法移民，另外还有 19% 的民众相当忧心非法移民，这代表有将近60%成年人担心这个议题。从6月6号至10号，苹果公司在美国加州圣何塞举行全球开发者大会，会上推出了 iPhone 手机的更新软件先买后付服务，还有使用最新 M2 芯片的升级版 MacBook Air， 这个是苹果公司每年的第二个重要活动。在这次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发布的主要内容如下： 最新的 iOS 16操作系统增加了先买后付服务，而先买后付允许用户在接受 Apple Pay 的地方使用该付款方式，并可以在6周内分4次付清，不需要任何额外费用和利息。该系统还有一个刷新的锁屏，配备了新的小工具，提供更多的个性化选择以及新的通知方式。苹果还推出了多种新的悬浮汽车仪表板，而它将被配备在包括福特和直炮等多个厂商的新型车上。新系统重塑了车内屏幕体验，亦更新了 CarPlay 系统。性能强大的 M2 芯片速度更快，最新的 M2 芯片是苹果公司第一款芯片 M1 的更新版，它配备了统一的 24G 内存，比 M1 的性能提高了 18%， 可以播放多个 4K 和 8K 视频。苹果重新设计的 MacBook Air 升级版采用了 M2 芯片，而且重量只有 2.7 磅，厚度是 0.44 英寸，有 13.6 英寸视网膜显示屏，还有一个 MagSafe 充电系统和一个支持高抗阻的耳机插孔，起价$1,199，有金色、银色、灰色和蓝色，而 MacBook Pro 起价为$1,299。这两款笔记本电脑都将在下个月上市，而 iPad 的功能更加强大， iPadOS 16将新增一个 Free From 应用，允许多名用户同时使用，在 FaceTime 视频会议上实时分享信息，而 iPad Pro 将能够在副屏上显示应用程序组，所以更似桌面了。而苹果想让 iPad 更接近笔记本电脑，苹果新的手表 WatchOS 亦增加了更好的健身功能。 WatchOS 9将有4款原号的新表盘，新的锻炼种类和心率监测，预计很快会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许可。而苹果的安全功能亦将更加强大，新 iOS 的安全功能会更强大，它亦推出了安全检查，允许用户撤销与其他用户共享的位置等个人数据的访问，用户还可以注销其他设备上的 iCloud 账户等。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